我们要从21节看起。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朔西的200人那里。非常简单的回顾一下，就是大卫这时候真像丧家犬，扫罗不要他，非利士人也不要他，那么然后他在逃亡简直完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么他自己的东西又被抢走了，他自己和跟随他的那个最忠心的一般人，但是也是比较流氓型的那一般人，那么他们东西都被抢走了，那么但是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大卫把这些东西都夺回来了，而且夺回来的更多。好，他们跟随大卫的一般的诉说的方式是有600个人，我想这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这600人呢，应该就是不管是老总统或毛泽东的，就叫做班底了，核心的，就是最什么，从井冈山就跟随起的这些最忠心的。当然，这些忠心的，就是也是，有相当多的是坏人了。那有600个人跟随他，有200个人在这一次的战争中，因为太累了，他们是不能够去作战的，他们留在那里。好，当大卫和他的另外400个人在上帝的祝福下，跟我讲这话都不太好讲，你们要好好的，要能思想。大卫在上帝的祝福他，烧杀抢夺了一堆东西，你懂，我很难说祝福两个字，对吧？我们竹北胜利堂在神的祝福下炒了一批股票，哇，大赚，赚了2000倍。各位，这些事我提出来不是纯粹好笑，我们活在世上很多事情我们实在也在不易的当中。对，我是看一大堆人现在人人骂顶薪，我都觉得我们跟顶薪根本没什么差别，只是他为恶的能力比我们高一点而已。那么我们那种欲望，我们那种虚假，甚至我们很多时候也在其中，不是，哎呀，也被波及，有的时候我们根本也是主动在配合这个世界上邪恶。顶薪只是十一住行里面的十，你想想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多少。好，这些跟我们的信仰会有关系，跟因信称义会有关系，跟我们生活态度有关系，我们基要的神学有关系，但是我们先就不去讲这些话。这些人就出来迎接大卫，还有跟随他的人。大卫很好，很懂事，21节也很圆滑。各位，今天你们都会听到很多你们过去上课听到的一些不顺耳的东西，不顺耳就是我常常讲一些就是跟一般讲法不太一样的，今天也会讲，不是我标新立异，我希望我们能够把圣经的话能够看得更客观真实一点。那客观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反对，我是觉得没有要反对的，客观和真实的，我们希望能看得更，而不要用自己违心的方式一面倒。然后大卫就问这些人的安，这些人你要说明一下恐怕也是可以说的。各位，你在医院里照顾父母，我现在讲这些事情，因为在教会里，在我自己家里这些事越来越多，你或者是教会的事，或者是家里的事，你付出很多，你照顾昏天昏夜7天不吃不喝照顾你妈妈，然后可能你从高雄新竹到台北去照顾，而你在台北的兄弟也很就是反正不管什么理由没有去照顾，然后等到你照顾完了回来了，你看他的脸色，我想难免有点自大吧，难免觉得我可是累坏了哈，对我恭敬点，你在台北自己没照顾我来照顾。大卫没有这种神气的态度，这个很好，这很难得。就是各位，我们服侍，我们爱人，我们多走一里路，这是非常好的。 但是你多走一里路，你服侍人，如果没有基督在激励你，你难免会骄傲和定别人的罪。你们都到哪去了？这难免了。我们没有说我们不要讲公平，我们不要责任权责分清楚一点，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确是知道，如果我们能做，如果我们能做得好，如果我们做得比别人都好，那么我们是更谦卑的把荣耀归给主。如果我们需要责备人，可能很多时候也需要，我们不是自义的，我们是希望爱人。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这种恩典啊，这是神喜悦的事。好，大卫问他们的安，别的人就看到大卫问安也就很不舒服了，就跟浪子的哥哥看到爸爸对弟弟这么好就不舒服了。第22节，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这是我刚说的。就各位，我们的神学，我发现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我以前以为我们中国人喜欢一面倒，西方也是一样。我想这是不是罪人的个性？就我看很多，包括 Matthew Henry 这么伟大的一个清教徒，这么属灵的人，他写的commentary 里面，不只是这里，很多地方都是，他好像那个圣经里的人物只有两种，就是好人和坏人。只要是得救的那一批都是好人，那么跟得救的有点立场不一样就都是坏人。各位，我们承认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得救和不得救的，但是不是只有两种人，好人和坏人，有很好的人也有很坏的人，有地狱里有很好的坏人。我的意思，他不认识耶稣，他有很多非常好的品性记录，天堂里有很多很坏的好人或者得救的人，就像十字架旁边强盗一样。你不要忘记这一点，就包括我们在世的时候，包括大卫，我也是非常稀奇，我的有一些同工到今天也会说，哎呀，实在不了解大卫这种人，神怎么会喜欢。我都很想说，你没有看看神怎么会喜欢你这种人。各位，你不能发现，你不能稍稍的，不必什么很英雄式的，稍稍的想想你自己的心思意念里面的不洁吗？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事情，我们很厌恶，很憎恶，我们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恰当的反应。最重要的是认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不配。其次，我们真的要看到我们自己是并没有比这些好。有一个电影我很推荐，就是前一阵在飞机上看，叫 42， 就是美国大联盟的，应该是最早的一个黑人一个非常好的棒球明星。那个唯一的缺点就是他们那个时候里面的宗教还是非常浓厚的基督教，那个稍微淡了一点，不过也写了很多，就 Jackie Robinson。 那么他原来是在黑人队里面打，后来一个白人老板看中他，就把他带到 Brooklyn Dodgers， 就是现在 LA Dodgers。 那里面讲到他来的时候的困难，包括黑人的被歧视，我就听到我的一些朋友说，哎呦，这美国南方怎么会这样呢？他们都很好的基督徒，怎么会这样歧视人？怎么这么恶毒无理？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不被神光照，我们也有很多恶毒无理的地方。我们如果不被神光照，我们也有很多愚蠢成了习惯的地方。现在想想，我们中国人一直到今天，中国大陆这边还是好像没有一个皇帝是不行的，好像不跪在地上屁股翘起来然后喊皇帝万岁啊，好像都不舒服啊。这我们现在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可能我们十几年前也是这样。好，我说这个话是意思只是说，这是一个叫很多单纯的或者幼稚的基督徒不懂的地方，怎么大卫身边会有匪类和恶人？ 那么我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认识，怎么会没有，哪里会没有，包括在教会里面，包括在我们自己的心里，甚至这些人，就这我也想到那个耶稣讲到的天国的比喻里面那个麦子稗子一起长的那个例子，甚至我们在教会里，甚至耶稣的门徒里面，甚至初代教会里面凡物公用的时候，大家很有爱心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有非常非常邪恶的事情，非常邪恶的人。那么我们单就现实来讲，任何一个，我们不讲教会啊，教会那复杂一点，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团体，那个都或多或少需要一些恶人。就我们一般讲，哎，演白脸演黑脸，你要知道大卫在逃亡，你要知道这也是很符合耶稣讲的，我不知道大家都会不会气死了，临墙像蛇，寻梁像鸽子，你从来看哪一个教会的会有的资格是要像蛇一样狡猾，你够狡猾吗？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不会嘛。甚至耶稣讲的那一句话，灵巧像蛇，寻梁像鸽子，我都觉得两个都是比较负面的。灵巧像蛇是能够 maneuver， 寻梁也是，我不觉得是善良，寻梁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在罪恶的世界你最好低姿态一点。我大胆讲这些，因为这是圣经上的话，我们绝不是，神绝对不是叫我们邪恶，但是神的确也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能够不受不必要的伤害。我只能这样讲，但是我们又非常强调的讲到我们是罪人。这里讲到大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就跟《水浒传》里面嘛，就其实都是那个。你身边就是有的时候要有一些打手做这些事情。好，我们中间没有残暴的，我们没有凶狠的，所以也许因为这个理由，耶稣更说要寻梁像鸽子，灵巧像蛇。也许我们基督徒因为除了耶稣在最后要往克西马尼园去的路上说了一句很费解的话，说我以前跟你们讲，就是我忘记那句话了，要能够就是依靠上帝，但是现在呢，你们要卖衣服买刀，然后有人说哦，这里有两把，耶稣说够了。就除了那次以外，我没有看到圣经讲上帝的仆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用刀来，不仅是攻击，甚至是用刀来自卫，就是杀人的武器来自卫和攻击。在正统的神学里面，甚至政治学里面，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一个人可以，美国还是觉得要 bear arm， 但是我们一般说不要。英国的警察应该是20世纪中叶以后才配武器。那么现在，各位一般的 vehicle。海上的、空中的，即使有恐怖事件，也绝不可配武器。对，不可以配武器，因为，我想有种种的考量了。是不是有一天会改变，我不知道。武器，杀人的武器，不管用来自卫或攻击的，神只有给了政府，公权力。罗马书13章，它不是空空配件。就是，但是大卫在逃亡的那个时候，他需要有，在这个例子以外，他需要有一些很聪明的人，也很尖的人，也很狠的人，能够让他在重重大军艰难中活下去。在这活下去的时候，仍然是甚至更加是信靠上帝而能够有善良。各位，我们已经看了大卫的一半了，撒母耳记上下上已经今天要讲完了。我不知道你们 看到了多少。当然看到最重要跟我们以前看到我觉得应该是一样的，就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信靠主的人，他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是知道依靠上帝的人，这就够了。我们也是，但是绝不是说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包括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因着信主越来越善良，甚至我们希望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因着一般恩典就相当的善良。我自己看着自己小孩儿子慢慢长大，我跟我太太都常常祷告，就是真的希望他们有一个很 kind 的心。他们赚多少钱，书读得多好，对不起各位，我真的不在意，这个看太多了。书读得好，这个能力强的人，哎呦，祖北遍地都是嘛，对不对？我这放眼望去都是嘛，我也没有说不好。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善良的心，对人善良，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福气的。好，但是世界上有恶人匪类，有大跟随大卫的人，这些。事实上你再想想看，你在你的家里面，你在你的环境里面，会有的时候我们人再聪明，常常也因为自我中心，我们没有办法稍微视野放广一点。跟随大卫的人有匪类有恶人，教会里有匪类有恶人，哎呀把他们赶走嘛，哦，真这么容易吗？就包括我们自己，还有包括往往我们对这些事开始有点反省的时候，就像我以前哦，吸毒杀掉嘛，这杀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我大概也会这样想。我儿子没有吸毒，可是会说这种话，然后开始被 check 一下，就也许有一天发现儿子吸毒了，哦，那就不能杀了。我们就比较多，我也听过很多人哇，对那个同性恋深恶痛绝，哎呀发现他女儿是同性恋的时候就开始会反省这个事。这些反省都不太好，因为都还是用自私做出发点的。但就是我们看事情，好，我为了大卫身边的匪类和恶人讲这么久啊，实在有一点就是遗憾。我们到今天社会上是这样不稀奇，我们教会也还是这样，就实在是眼光不够广。社会上就是好像我这个阵营都是好人，你那阵营都是坏人，社会上好像是这样，世界就分好人坏人，跟我不一样就是坏人，跟我不同国的就是坏人，跟我不同党的就是坏人。这种幼稚和错误的想法不应该有，可基督徒常常也有。我们更需要有的就是我们基督徒也是恶人，但是我们当然说我们蒙了神的恩典，蒙了神的拯救，蒙了神的赦免，我们也希望继续被改变得更好。但是我们更因为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发现我们还是有很多的邪恶。大卫个人是这样，合神心意的人，跟随大卫人也是，这些还真不太好处。就是这些人忠心耿耿，就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中外历史上看到，就是国家一安定了，这个王就开始杀功臣，有的时候是为儿子铺路，有的时候的确有些功臣不好驾驭。那汉高祖这个时候是最多的，其实汉高祖、唐太宗、毛泽东都有这个情形，不太好驾驭，他为你打了天下。好，我这里并没有告诉你要怎么除掉恶人。对，我们当求主工作，我们也当然希望，这一点也是中国共产党最近四中全会，我是觉得不是骗自己是骗人，说依法治国。共产党和儒家的传统里没有法大的这个观念，人总是最大的，党总是最大的，不可能法大的。那么依法治国一定有别的意思。那么我们现在希望社会上能够善良点，也是希望依法来治理。 可是法治法治民主法治从西学到东方来的时候一直到今天，我觉得都还不太有这个基础，我们都不太有这个观念。好，那么大卫大概也只能这样，在这些恶人和匪类当中，大卫也不能消除他们，大卫只能很现实的，希望也很合理的，其实不是太合理，给了一个规定。好，先是这些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各位不用回答，但是请你想一想，他们讲的合理不合理？这都是社会学、政治学甚至法律不断在讨论什么是公平。那么很多时候讨论的公平的问题就是分大饼怎么分公平，但是可能很多人讨论这又错过了一环，就是分大饼怎么分，不是说均分大饼叫公平，那么很多时候可能跟谁做大饼有关系。好，跟谁做大饼有关系，很多人又会说跟这个人的肚子饿的程度有关系。各位，一个人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你还要分给他很多东西，资源很多东西，这锦上添花不必要。有的人饿得半死，应该先给他们吧，尤其我们一想到有些孤苦伶仃的小孩老人等等。但是我们这样想，可能资源稍微丰富一点的时候，大饼很多的时候会这样讲。如果大饼不多的时候，各位，你家的饼是先给谁嘛？可能也不是谁做的，可能也不是谁有需要，可能是谁你最喜欢，你分最多。各位，这些分配的问题，包括我们以为很简单的老师打分数的问题，都不是那么容易。社会上常常希望能够给那些起跑点比较落后的人一些帮助，这想法也是好，但是给多了是不是又不公平？我们冒生命的危险去打了一场仗，然后帮他们把他们的妻子儿女财物都夺回来，我们没有向他们要一点钱都已经不错了，何况我们得到的很多不是我们的吗？各位这样想也是合理。当然大卫说不行，要均分，我是觉得大卫均分可能在那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只能这样讲一下，上战场的得多少，那么看守兵器的也得多少，我想我们都不会这样分的。我们打篮球的时候，这场球赢了，得分得了30分的跟坐冷板凳的一直坐在那里看守兵器的得一样多的奖金，这不公平的，那应该怎么给？就各位，这些问题都非常非常复杂。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哇，这我认识她很有福气，因为这姐妹是妈妈型的，她就是有个特点，非常喜欢做吃的东西，她常常帮我买一些东西来做，做了就给我试吃，她自己不喜欢吃东西，就做了就给我吃啊。那这也是我刚刚讲的一个例子，她就尊敬牧师，就常常拿给牧师吃。那你要她给谁呢？你要她分给谁呢？就是这是礼物。任何一件事情要想的越周到，越要想到上帝。分东西如果根据功劳来分，如果根据需要者的需要来分，如果就按数学的方式来分，十个人就每个人十分之一，都有它的流弊。如果按从神的观点来看，一定是更完全，虽然我们也看不够完全。好，你说我多辛苦，哇，这个我冒生命的危险， 这个得到了这些东西，抢回来，这我是第一功。我这第一功，如果根据圣经的观点来看，你有这个机会，你冒生命的危险，枪林弹雨中没有死，这是上帝的恩典。那么你还从上帝恩典那里得到了很多别人得不到的荣耀的地方，你已经占很多便宜了。 Michael Jordan 为什么要那么高的薪水？神给他很好的球技，每个人眼球看他，这已经够好了。各位，我这样分析当然也很片面，不会是全部的，我只是在提一下。跟随大卫中的恶人和匪类，他们没有去，他们的确没有去。财物我们夺的，是我们夺的，我们把他们个人妻子儿女给他们，这已经够大方了，使他们带去就是了。我没有去查带去这个字，看他们的口气好像就你拿就走了吧，我们也不要你们这种不能打仗的老弱妇孺，或者是体力不够好的，我们不要。好，大卫说，弟兄们也不要忘记哦，他是跟匪类匪徒恶人说弟兄们哦。就这些现象，就不是只有大卫啊，教会里面都会有这些现象。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这就是一个人属不属灵，对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属灵不属灵，成熟不成熟，并不是你圣经会背多少，但是属灵不属灵，成熟不成熟，就是你能够是不是越来越多在每件事上马上想到上帝。不是什么布道会培灵会祷告会才想到上帝，连分章的时候都会想到上帝，连分章的时候都马上会想到说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你看他们讲的不一样啊，那恶人和匪类说我们所夺的，这里大卫讲耶和华赐给我们的，那不可不分给他们。好，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是不是一定要分给他们？怎么分给他们？最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当神的儿女得到了从耶和华来的福音永生神的国的时候，新约有讲你们白白得来就白白舍去。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比别人更善良，但是如果你不断被上帝的爱感动，你就一定比别人越来越善良。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越来越不应该骄傲，我们这的确是上帝给我，我怎么不分给他们呢？好，我说这话可能也是崇洋媚外，我是很喜欢美国的，我喜欢美国，我也很为美国难过，因为他们越远离神，我觉得各样的罪恶就越多。可是他们这种特点，很乐意跟人家分享，很乐意感谢赞美，甚至会说 I'm sorry,会说 thank you, 这两个都是我们中国人比较或没有基督教国家难说的，不太会说我错了，也不太会说谢谢你。美国就有感恩节，只有这个国家有，我不知道还能够维持多久。那么但是我们个人，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看到耶和华赐给我们的。哦，你花了很多力气，是你冒生命危险也是，但耶和华赐给我们，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这甚至是不管是在救恩或者是在创造里面，一个美好的世界，神要我们在其中看守管理，有份于享受于其中，也分享给别人。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我想也不是，就这不是客套话，也不是属灵的术语，你必须看得到。我们求主让我们看得到，求主让你在那么一场剧烈的战争，你拼老命的剧烈的战争中看到得胜 是耶和华，而不是你。你的耶和华使用你是真的，但如果耶和华不建造，耶和华不看守，耶和华不供给，耶和华不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怎么会得得到？耶稣在讲爱人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祷告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或者说我们很难懂的话，而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祷告，因为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歹人。然后说，如果你们也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哎，就是上帝的儿子有上帝的个性，上帝的个性就是对恶人有相当大的宽容。当然最后一定会有审判的，但是在那审判之前有相当大的宽容。耶和华将攻击我们的敌人交在我们手里，对我们有相当多的恩典，是我们不配的。而且整个的事情都是拍电影的好题材，原来哭得要死，绝望得要死，一切都完蛋了，也要杀大卫，这群匪类里面也是应该要杀大卫的那群人。这是在第三十章的第六节啊。那众人，大卫也没有在这个时候报这个仇啊，现在得胜了，你们要怎么样？这你可以说是大卫的灵巧像蛇，这个时候是笼络人心的好机会。他们前几天中间有些人对我非常的不满，现在我德高望重了，可以报复他们一下，没有，现在不但不报复还少，刘邦也很会这一套，其实扫罗也会这一套，只是扫罗会这一套的呢，扫罗可能是比较敦厚一点，大卫我觉得是狡猾，我们的马英九不会这一套。马英九在从政的上，在这些地方可以宽大的地方他不太会，我觉得他不太会。好，不过那个不重要啊，我没有说这好或不好，我只有说这里面当然有政治权术的运用，当然有这个狡诈的一面，但是也有一个最重要的，他认识上帝，他认识我们的丰富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这当然也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哈。同样，这是大卫一个大方的，但是也是在很仓促的当中做的一个很智慧的决定。这个决定呢，对那200人可能是很好的，对这400人我就不敢保证了。反正是不依从你们，因为我认识上帝，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就我们还是这句话，你自己去想想看，你家里会这样，你公司会这样，你的球队会这样吗？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也得多少，应该不是这样。就是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卫如果把他看到大卫这件事以及每件事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应当有某种程度的共同感恩的一个分享，这个是合理的。至于量要怎么分，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我们自己再想想看，如果一个球员他脚伤了，他不能上场打，那么他在坐冷板凳，别人打赢了，别人能够很纪念他，因为他受伤不能打，很纪念他，我觉得他也是很高兴的。他如果他不能打，对他来讲可能已经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再没有分到又是很遗憾的事。这200个人又有多少是故意装蒜不去打仗，还是有的真的够累了力不从心呢？ 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如果我们因为恩赐多，体力好，聪明，我们可以多做，你要想到你能多做已经是很占便宜了，很享受的事。好，不必再推下去，只是就任何一件事，如果我们从行为来推的话，都会顾此失彼，行为永远不能称义，都不能想得那么周全。我们尽可能的周全，但最重要要想到上帝的恩典。哎呀，大卫下面这又是那个政治人物做得很漂亮的地方，就是我不敢说这是大卫的大方，可能是大方，我甚至也不敢说这是大卫的灵性很好，分享上帝的恩典，可能也是，但最少这个是一个非常能笼络人心的，而且在这种时候是相当有智慧的，可能是滑头圆滑，但是相当有智慧。他花了很多的篇幅，各位，这是战争中，这是战乱中，这是大卫危急存亡之秋，这也是犹大国以色列国危急存亡之秋，这是很危险的时候，但是作者花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记载这个不大相干的事情，他应该是在圣灵感动下觉得很重要，不但是平分，而且是分给毫无功劳的人。好，如果我们要说搞政治搞圆滑的话，啊，你们建堂的时候常常送点礼给其他邻居啊，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就这很好，我们只要我们的确是善意的，那么有的时候那就要小心了，像你送邻居礼物不必送他一辆总统一辆飞机了啊，这又讲到我们的马英九的国策了，就你送要送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很需要考虑的。大卫在这时候是26节，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这都是以后大卫统治国家需要的人手，所以他跟他们有感情很好，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他送礼物给伯特利的、南地拉莫的、亚提尔的，住啊，你看这么多地方。这个31节，住希伯伦的，并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素来所到之处的人。好，就是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有政治圆滑的手段，但是也的确有那个愿意跟人敦亲睦邻的心。我说这个我脸不红气不喘，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我就做过这个事，我们教会有好几年都这样，后来好像邻居也很喜欢了，我们就没有继续做。就是我们在快乐儿童营的时候，就是小朋友活动，有一周的活动嘛，暑假都会有，那么会有很疯狂的活动，包括打水战啊什么，很大声，就是早上下午的，哦没有，下午大概2点钟到5点钟，哇，有一段时间很大声玩呢、啊、那我们就提着礼物一袋一袋的送给邻居，那么就我们说啊、哎，对不起啊，这个礼拜欢迎你们小朋友一起来玩，但是他们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声音大一点，这是我们的一点意思，请多多包涵。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多邪恶的事情，我不觉得这是什么诡诈，如果我真的是觉得不好意思吵到你们，我们也没有办法把那个音量降得更低了，那么但是我们有一些补偿，或者我们做一些事敦亲睦邻，出于善意，这是好的。就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善良的心，但是也有智慧，怎么样避免那些不必要的冲突，怎么样能够加增一些有加分的友谊，甚至不一定是他们就信了耶稣，就我们希望，但是这也都很难讲，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力气也用得不太恰当。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台湾的乡下 在云嘉那个地区乡下，那做乡村的福音工作。我前几天听到他讲的一个，我就不知道是不是一定恰当。那里台湾乡下工作真的很难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觉得四五十年前的宣教士很早就去这些地方，而且有一些基础，现在是因为偶像太多了还是怎么，反而更难了。他们夫妻在那里工作了一年多了，那么他们聚会点的人数除了他们夫妻以外就两个人，每次聚会就是太太不来的话，如果对方可能来也常常是同情票，要不然一个都没有了，就两个人。他说可是我们半郊游两部游览车，我就不知道值不值得一直办交友。就这些都是相对的。我在这里只在说手腕人情交往，大卫也很会这些。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恰当的也是应该的，体贴周到啊。这送给他犹大他的朋友犹大的长老，事实上我们以前也提过，他在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总是有一个很好的情报系统，常常知道要怎么逃，可能跟这些也有关系，就有人帮着他。好，这一段有一点不额外的，但是跟主题好像不一致的事情呢，就现在要转到正轨了。正轨就是扫罗的灭亡。31章1节，非利士人与以色列人征战，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在基利波有被杀扑倒的，非利士人紧追扫罗和他的儿子们，就杀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亚比拿达、麦基舒雅，派势甚大，扫罗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从这里到下一章，就是撒母耳记下第一章，是各位也需要认识，是一个英雄的死亡。扫罗是一个英雄，或者两个英雄的死亡，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丹。那么这个紧追啊，这个字撒母耳记上下作者都喜欢用，其中一个叫我们想到的是扫罗对大卫的紧追，现在是非利士人对扫罗的紧追，就穷追不舍。那么在这里面的穷追不舍呢，常常有一些负面的，就起码扫罗追大卫是错误的，根本一开始就不要，穷追不舍也不对，而且很稀奇的，在穷追不舍的时候，往往在最危机的时候，大卫救了扫罗一命，饶了扫罗一命。那么但是扫罗没有改变，现在他就穷追，那我们的心都会心一震动，约拿丹就死了。约拿丹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约拿丹从他父亲攻击他的好朋友以后就没有出现了，然后他其他儿子也死了。这如果你写小说或者拍电影，这都是很值得写的情节。因为扫罗对大卫是不好，他对他的儿子还是爱的，他儿子应该也是很爱他的。大卫后来在那个追掉扫罗和约拿丹，说他们两个是彼此相爱的。那么只是在这个爱里面，扫罗缺少了对上帝的爱，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畸形的负面的东西。当他这三个儿子死了，我们曾经提过，扫罗追杀大卫的一个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约拿丹能够顺利的接班。他不愿意大卫成为一个妨碍他儿子地位的人。当扫罗，我想是看到，就各位，如果我们逃难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小孩死在我们前面，那是很受不了的。 很悲惨的。各位可能也还有点印象，在这次战争之前，扫罗已经是恐惧到极点，因为那个被鬼，就是交鬼的妇人已经告诉他，他和他的孩子都会死。那么扫罗也是被弓箭手追上，射伤甚重。这个在 Lord of Rings 里面有一幕也是一样，电影我没有看，那个书里面就是那个英雄不断的被敌人射，射到没有办法再动了，就吩咐拿他兵器的人，这是一个最贴身的侍卫，你拔出刀来将我刺死，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项羽死的时候，《史记》里是这样写的，好像大家都争他身上的肉，拿到一只脚，拿到一个耳朵，可以得多少的赏。这当然也是很残忍了，其实拿到刘邦那里去，刘邦还要把它一块块拼起来，刘邦需要确知项羽死掉，就这很残忍。那么那个是要得赏，这些非利士人要凌辱。这个在圣经里面包括先知书里面也提到，当即使是恶人的死亡，你羞辱他的尸体还是不应该的。就是基督徒不要有那种恶心，当人罪恶该被处死的时候，我们也不是那种邪恶的态度来处死他，我们是为了正义处死。好，扫罗就伏在刀上死了，这是新旧约里面不多提到的自杀，扫罗伏在刀上死了。拿兵器的人见扫罗已死，也伏在刀上死了。各位顺便问一下，不必回答，就去想一想，这一段是谁看到的，这一段是谁记得，拿兵器人把他写下来的吗？他死了，他死前写说，我死前伏在刀下吗？不知道谁写的，可能有人看到后来流传出来的，包括我们在下面会看到的。就扫罗也死了，拿兵器的人也死了，那么扫罗三个儿子跟随他的人一同死亡，这也让我们想到以利的状况，一同死亡。当然这里可能有负面的，表示扫罗不得神的喜悦。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大卫后来的歌也有讲，他们死是一起死。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也会讲，不愿同月同日同年生，同月同日同年死。就是如果能够，我们在新约也看到，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就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跟儿子一起死，这是悲哀的。但是有的时候，包括起码不信主的人，夫妻一起死，如果很相爱的话，可能是幸福的。那么如果是儿子死了父亲没有死，我们说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那也是很痛苦的。就我不知道他说一同死亡有什么特别属灵的意思没有，不过就生活中值得去想一想，死不是好字，同死可能也不是好字，但也可以有好的意思，起码跟基督的是这样，起码如果我们跟我们所爱的人一起死，不会有那种思念的苦，也不一定是那么错。第七节，住平原那边并约旦河西的以色列人见以色列军兵逃跑，扫罗和他的儿子都死了，也就弃城逃跑，非利士人便来住在其中。这也有点像旧约先知书最后小先知书，应该是撒加利亚书说的，也讲到耶稣，预言到耶稣的死，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这一点国家民族家庭教会都是这样，各位，国不可一日无君，教会不可一日没有领袖， 华人教会的不正常就是很多教会没有领袖，然后就越来越乱啊，这是一个混乱的状况。那么我们之所以这样讲，因为这的确是一个得罪上帝的结果。那么最重要的是扫罗，扫罗本来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以色列的君，结果他没有尊耶和华为大，以至于越来越悲惨，那么以色列人也就分散，也就乱了。第八节，次日非利士人来剥那被杀之人的衣服。这都是战利品，不仅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战争是对得胜者是一个很好的得胜的机会哈。但是就算是不是在匮乏的时候，非利士人也愿意，也很想在这种时候能够就是炫耀一下自己的得胜。看见扫罗和他三个儿子扑倒在基利坡山，就割下他的首级，剥了他的军装，打发人到，或者说打发人送到非利士地的四境，报信与他们庙里的偶像和众民。传福音报好信息，原来在每个宗教里都有，现在是一个好消息，我们跟我们的神明讲，你让我们得胜了，所以我们当然觉得非常的丢脸，非常的遗憾。现在台湾的状况我看常常也是如此，就是全世界也是如此，好像仇敌有越来越多好消息，我们又征服了一个地方，我们又在哪个地方盖了一间庙，我们又在哪个地方把一个教堂买过来，哪一个教堂又荒废了啊？这个各位是不断有的。这时候我们也很求主帮助我们啊，就是大卫能够起来，就是神能够兴起他的仆人啊。这个时候是悲惨的，他的死变成诗篇里也有这样的话，外邦人就夸口了，外邦人就大大的夸口。第十节，又将扫罗的军装放在亚斯他路庙里，这都是偶像的名字，将他的尸身钉在伯山的城墙上，钉在那上面，这也是羞辱尸体。在扫罗死和生平里面，各位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件事？那么在前面就是扫罗救了基列亚比人。所以基列亚比人对扫罗有很大的感恩，这也是一个可以拍成电影的一个英雄事件，虽然很短。十一节，基列亚比的居民听见非利士人向扫罗所做的事，他们中间所有的勇士就起身走了一夜，将扫罗和他儿子的尸身从伯山城墙上取下来，送到亚比那里，用火烧了，将他们骸骨葬在亚比的垂丝柳树下，就禁食七日。就扫罗虽然是死得这么惨，以色列人也没有哀悼他，那么可是扫罗曾经奋不顾身，在他作王以后曾经有拯救过的这一批人，虽然不能保护他的身，也保护了他的死，他的尸体，然后也给他一个很得体的埋葬。这里说禁食，可能也有哭泣。我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叫我们很遗憾的人。各位，地狱里充满了好人，地狱里充满了不信上帝的好人，天堂里充满了坏人，充满了信靠上帝的坏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地狱的人那些人很可怜，我们已经分析够多了。扫罗的死是悲剧，扫罗的生也是悲剧，扫罗跟约拿丹和大卫都是悲剧。扫罗错了，扫罗有罪，其实就一件事，他没有把上帝当上帝，他把王位当了上帝，就这一件事。他不是吸毒，他不是玩女人， 他不是贪污，他这些地方记录都很好。人只要不认识上帝，就都是悲悲惨惨的。可能坐高铁的商务舱下地狱，有人可能是爬下去的，滚下去的，满身鲜血的。人不认识上帝，最后都是很悲惨的。